数天医治训练第三期，选择相信就得医治。第四节，信心带出能力，信心是根据神的话语而来。以利亚把事情变得更困难，神得更多荣耀。仔细听好，记得前面说的，我讲到以利亚，在以利亚的故事当中，假先知要降下火，以利亚嘲笑他们，叫他们停下来。以利亚说，好，现在我们要做一些事。他们在那边有祭坛，有石头跟木头，以利亚没有走到那边说，神拜托降下火来。他说，让我来告诉你。他说，把水带过来，把水浇在祭坛上，更多的水，更多的水，再更多的水。我们要祭物，要木桶，都被水浸湿了。列王记上18:27-35。他在做什么？他要让一切看起来很困难，把事情变得更困难一点。他没有说把这些木头拿走，换成一个干柴。他没有想要来帮神，神不需要你的帮助。你不需要帮神把事情变得简单一点。你可以把事情变得更难，但神也会解决这些事情。当你以信心站立的时候，神的神迹就会自然发生，而且神会得到更多的荣耀。我们的问题是，我们很多时候都把神瞧小了，我们都想要帮神做一些事情，我们想要每件事情都正确，我们想要帮神解决一些问题，我们想要把罪都认干净，我们都想要做到100%正确，才认为神会开始做工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神说，这不是神迹。你真的不相信我能够为你做很多事情，你试着要帮助我。神说，我不需要你的帮助。神说，就让情况这样看起来困难吧，那我会来彰显我自己。当以利亚这样做的时候，他就往后退。他说，仔细看好。以利亚说，现在是我们的时间。他就叫火从天上降下来，这个火就降下来，而并不是只有把祭物给烧掉。他把浸了水的木柴，甚至把石头也都一起烧掉了，完全的把一切都烧掉了。列王记上18:36-38。这就是大部分的人都要祷告到一些事情发生。通常是一个宗教的方式，想要借着祷告逃避一些责任。我们要祷告，因为祷告很圣洁，神喜欢我们祷告。我们要一直祷告到神做事，我们要继续求神，直到我们开始打扰到神，打扰的够多，神就会开始做工。如果神不做工，我们就继续祷告，继续打扰神。我不知道你是怎样，但如果我的孩子这样做的话，他们就绝对不会得到他们想要的。如果他们继续这样打扰我的话，不是吗？但我们却这样对待神。摩西举手向海伸杖，红海分开，不是哭求。我们来看看摩西。摩西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经过红海，他们看着后面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追赶着这些奴隶，追赶着这些以色列的人们。这个强大的军队追着他们，他们看着前面的红海，他们看着背后， 他们看到一个军队。立即的，他们就很害怕，他们就看着摩西，他们说，我们现在要怎么办？我们会死在这里。为什么要带我们离开埃及呢？为什么带我们到这边来死呢？现在只有两个选择，淹死或是被刀杀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出埃及记14:6-12。然后摩西就站起来，就说，我现在要重新说摩西所说的话。我不会用 KJV 版本的圣经的语言重复，我会用我的语言自己把它讲一遍。我会站起来说，闭嘴，闭上你的嘴，并且站稳了，看看神会做什么。你看见那些埃及人了吗？你看到这边的每一个埃及人，将来就不会再看见他们。注意，摩西在这边还没有跟神说话，一瞬间他叫以色列人站稳了，摩西才转向神和神说话。他开始祷告，他开始向神哭求，神就回答他了。出埃及记14:13-18。你可能想象说，神会说，摩西，圣洁的摩西，我会让你得释放，你的祷告真是有能力，所以准备好来越过红海。但神并不是这样说，你回去读。神回答摩西说，摩西，你为什么向我哭求？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是摩西，这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？你带着几百万人，这几百万人都依赖着你，面对红海，而且背后的追兵越来越近。然后你祷告，跟神说话，神说，你在做什么？你为什么向我哭求？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，但我想会跟神说，我会说，上帝，如果真的需要祷告的话，现在就是那个该祷告的时刻，我会很认真的祷告，我会做很长的祷告。当埃及人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如果要死的话，我希望我是死在祷告当中。这会是我跟上帝所讲的话。但注意看神是怎么跟摩西说的。他斥责摩西，叫摩西不要祷告。我们平常是怎么做的？危机来的时候，疾病，一些各式各样的问题。哦，神哪，记得我，纪念我。我知道我们已经几个月没有说话了。但我们现在在说话，因为我有一个问题。我说，因为我们有一个问题，神，你有一个问题，拜托解决这个问题。突然间你会想和神说话的，你之前跟他已经几个月没说话，但现在你又开始跟神说话，不是这样吗？但是神却对摩西说，摩西，你干嘛向我哭求？你在做什么？他说，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摩西说，是你给我的手杖，是有你全能的手杖，是带有你权柄的手杖。出埃及记14:15-18。注意回去读，神跟摩西讲说，他说，伸出你的手来，分开红海。他没有说，伸出你的手来，我会把红海分开。注意神这样讲。摩西在沙漠中，神说，我要你去使我的百姓得自由。注意神没有说，摩西，我要你把我的百姓带出埃及，我要你们经过红海，你们会死在那里。神没有这样说。神说，你带他们去我给你们的应许之地，出埃及记6:2-8。神没有说他们会死在那里， 神是跟他们讲在红海另一端的应许之地。摩西应该要能够做到神交托的使命，因为记得神和摩西在之前就说过，神说你会在法老面前像神一样，出埃及记4:16-17。他告诉摩西，你去做我叫你做的事，把我的人带出埃及，你代替我的位置，而且你做我会做的事情。如果我在那边的话，你就去做我会做的事情。所以摩西应该已经带领百姓越过红海了。当人们在哭泣的时候，摩西应该说，闭嘴，闭上你的嘴，并且看好。他应该要把手杖举起来，他应该说，红海，上帝叫我把这些人带到另外一端去，而且他们都不会游泳，所以当我走在水上的时候，你就应该分开。所以今天红海你要分开，而且我们要过去。摩西之后确实也这样做了，不是吗？是在神叫摩西不要祷告之后，摩西就这样做了。很多时候你可能是不需要祷告的，你是需要相信神，为神说话，并且命令当时的处境环境改变，命令他们与神的话语一致。你常常使用祷告来躲避责任，你想要叫神来做一些事情，但是这些事却是神叫你做的。耶稣命令风浪止息，不只是斥责。耶稣也面对一样的情况，当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，小子们上船，我们要渡到另外一边去。门徒就上了船，耶稣也上了船，然后开始睡觉。暴风雨来了，所有的门徒都开始祷告。他们到船后到耶稣那边去，进去了，然后说，你不在乎吗？我们丧命了，我们要被淹死了，但你在船后面睡觉，你不在乎吗？为什么你不在乎？路加福音8:35-41。我们究竟做了什么？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也像门徒一样，当坏事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就说，神，难道你不在乎吗？神为什么让这种事情发生？神呐，我到底做了什么？你应该比门徒知道更多才对呀。他们那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。耶稣起来了，就跟门徒说，你们这些小信的人，这些恐惧的人们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？他就到了船前面，他就斥责风与海。他没有走到船的前面说，风浪，我斥责你。如果只是说风浪，我斥责你，那并不是在斥责风浪。当那你告诉魔鬼，魔鬼，我斥责你，其实你并没有做任何事，你必须了解这一点。当耶稣斥责风与海的时候，他说，平静并且止住。所以斥责并不是说斥责，就是斥责，是告诉那些事物说，你要他们做什么，要他们怎么反应。所以当你斥责魔鬼的时候，如果只是说，魔鬼，我斥责你，什么事都不会发生，因为这并不是在斥责魔鬼。你说，魔鬼，我斥责你，魔鬼说， OK， 那就这样吧，我斥责你以耶稣的名。魔鬼说，我不在乎。你就会问说，为什么魔鬼不离开？魔鬼就会说，你根本没有叫我离开，你只是一直说我斥责你。魔鬼就说， 这样我忍受得了，因为这并不是命令我去离开。但如果你叫魔鬼离开，他就必须离开。这不是很简单吗？这是耶稣说的。当耶稣斥责魔鬼的时候，他说：从这人身上出去。他没有说我斥责你。所以在这个情况，耶稣站在船的前面，斥责风与海，说：平静，止住吧。立即的，风就止住了，他们就到了另外一边。他就训斥他的门徒是小信的，如果门徒有做完耶稣要他们做的事，耶稣就不会斥责他们。如果一个人没有能力完成一些事情的话，你不应该指责这些人，但应该发生的事情是什么？彼得当开口命令，不应惧怕。当耶稣在睡觉时，彼得总是喜欢第一个开口说话。他应该要起来，走到船的前面，看着风与海。他应该说：听好，风和海，你听我的话。在这船上有神的儿子，他告诉我们要去另外一边。他没有说要去湖的中央淹死，所以我要去另外一边，要去那边。你必须平静，并且止住。现在，我不是说也许。你知道吗？风和海也会听彼得的，耶稣就会继续睡觉，并且不知道任何事。当他们到另外一端的时候，当耶稣下船的时候，彼得就可以告诉他每一个细节，就可以跟耶稣夸说他是一个多么有信心的人。你必须了解到，神把一些事情交在你手中，你不是一个平凡人，不是一个跟随摩西的人，你是一个新造的人。在旧约，神的灵并没有住在以色列的子民当中，神的灵并没有住在他们里面。圣经说，在旷野里面有一块石头跟着他们有40年之久，也说到耶稣就是那块石头。以赛亚书28:16，彼得前书2:4-6，这是圣经上讲的。我不知道你怎么想，如果我自己在旷野行走40年，应该要走到应许之地。每一天当我们前进的时候，我会看着后面那块石头一样在那边，我就会开始想，我们真的有开始往前走吗？你可以想象他们面对的情况吗？在队伍后方的最后几个人，你可以想象他们经过旷野，每件事情看起来都很好，就这样跟着队伍前进。有一个人往后看，那个石头好像跟着我们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。我们昨天看到那块石头，你想想看，你读这些故事，你却没有真正想象当时发生的什么事。这些故事真的是很奇妙的。你说这些事情怎么可能发生？我也不知道。其实我也不需要知道，我会很诚实地告诉你，我不知道电力系统的原理，但我确实知道怎么按下开关，并且知道按下开关就会有电。我不知道神的能力的原理是什么，我有的仅仅是一些见解，但是我确实知道如何让神的能力开始工作。我确实知道如何按下开关。能力是跟着信心来，当你摆上你的信心，能力就会跟着信心流出。约翰·雷克说过，在能力和信心之间选择信心，因为信心带出能力。 选择信心，信心是根据神的话语而来。当你按手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好。但那怎样完成呢？谁在乎？神的话语一定有效。你说，你不了解，我谁都不是，我不了解任何事情。我从来没去过神学院，我也没有。但我去神学院是在那边教导，但我从来没上过神学院。我曾花时间与属神的人在一起，也花时间在我家里面研读圣经，然后相信他。这些所有的时间，你会了解到，我都必须先做一个决定，相信圣经是真的。当我决定相信圣经是真的，我就遵守它，神的能力就跟着信心带出来。你说，我没有准备好，我不知道怎么做，我真的好像在神国一点用都没有。我说，那这样也很好。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？如果你愿意被神使用的话，当神开始使用你的时候，就会带给神更多的荣耀。我这样说，你要参加一场赛车比赛，在这个比赛上都是世界冠军，他们的车可以跑到每小时250到300英里。你说，我也想要参加这个比赛，我从来没有比过赛车，他们曾经都是世界冠军，但我想要跟他们比赛。他们就说，你的车在哪里？你就说，我有一台菲亚特。他们说，你想用一台菲亚特跟这些曾经是世界冠军的人比赛吗？你的菲亚特可以跑得多快呢？你说，我的菲亚特可以每小时跑60英里。如果你给我够多的时间，就可以加速到这样快。他们就说，你真的是疯了。你说，不管，我就是要参加。他们就让你参加了，然后神的能力就临到你的菲亚特，你就赢了这场比赛，击败了所有其他的赛车。你猜猜看，谁会得荣耀？神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是神使用这台，击败了所有的赛车。你认为，你说，我不够好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说这样的话，自己好像不是被拣选的。你认为这样可以给自己有借口，而不去帮助别人。但我告诉你，其实神就是要拣选你这样的人，因为当神使用你的时候，来击败魔鬼，每个人都会看着，都会知道说，真的是神做的，因为他们了解你是怎样的人，他们知道真的不是你做的。所以不要认为自己不够好，就什么都不能做。大卫认识盟约，依靠神的名，熟悉武器，凭信直面跑向哥利亚。神选择了大卫，因为他是一个牧羊人。他使用大卫，一个牧羊的男孩，来击败一个巨人，一个战士。你记得这个故事吗？大卫去到扫罗那边，然后说，我会击败这个巨人。记得在这之前发生的事，你看大卫很谦虚吗？他去看战场，他听到在战场发生了什么事，看到以色列人都躲藏起来，他就问发生了什么事，你们为什么都躲起来？你看那边有一个巨人在向我们骂阵，在嘲笑我们。大卫的哥哥们就责备大卫，大卫就问，如果能够杀这个巨人，会得到什么奖赏？他们就说，当然有很多好处， 他们就可以不用缴税，并且杀了这个巨人的人就可以娶国王的女儿。大卫可能就想，他长得怎么样？你想想看，大卫那时候才17岁，他可能不在乎要缴税的问题，因为他爸爸帮他缴。他可能在想说，之前看过国王的女儿，所以他去找扫罗，跟扫罗说，我会帮你把这个巨人解决。扫罗说，你不可以这样做，你只是一个孩子而已，这个巨人自小就做战士的。大卫说，你不了解，你必须知道。他说，神与我同在，当我打狮子的时候，当我打熊的时候，神与我同在，所以当我打这个巨人的时候，神也会与我同在。他说，扫罗，你难道忘记了吗？非利士人和神之间没有盟约，他们没有受割礼，所以没有盟约。我们和神是有盟约的，我们是赢家，他们是输家，非常简单。扫罗就说，那你可以去打。扫罗想了想，如果这个小孩杀了这个巨人，我就看起来很丢脸。他说，大卫，把我的盔甲穿上。所以从遥远的地方看，如果你看到扫罗的盔甲的话，就会以为是扫罗去杀巨人。大卫说，不要，我才不用你的剑，那不好用，不顺手。撒母耳记上17:24-40。在场上最不该做的事，就是使用一个你从来不感到顺手的武器，那会成为一个累赘，因为你并不知道如何正确地使用它。所以你必须要使用你熟悉的武器，你必须使用你熟悉的方法，并不是谁说的方法。你说某人做过确实有效，但魔鬼不会吃这一套。魔鬼并不会因为库里弟兄怎样说他就离开。你必须说，魔鬼离开，因为经上记着说。你必须知道你的武器，了解你的武器。圣经就是你的武器，你必须了解它。所以大卫就去了，注意他怎么跟着巨人说。他说，歌利亚，你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。歌利亚就说，你竟然叫这个小孩跟我打仗。大卫说，今天神会把你交在我手上，今天我会把你的头砍下来。撒母耳记上17:41-47。大卫手上并没有一把剑。我想歌利亚会想说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大卫可能会想说，用他手上那把很大的剑就可以了。歌利亚，你把这把剑带来正好让我使用，你把这把剑带来，我来这边就有现成的可用，不用自己另外带一把过来。大卫就跑向歌利亚，这就是你的问题。很多时候你都试着逃避战争，但大卫却是跑向战争。神的全副军装当中，唯一没有保护的就是我们的背面。你不该背对你的敌人，而是你要去跑向你的敌人，并且对着他吼叫。大卫就跑向前，正出了石头。如果你回去看这个故事，这非常奇妙。当大卫正出石头的时候，打到歌利亚的前额，歌利亚就扑倒，面伏于地。撒母耳记上17:48-49。我们要看一些精确的事情。一般来讲，当你的前额被打的时候，是不会向前扑倒的， 而是向后扑倒，会向前扑倒的唯一可能，如果你用一个子弹来击打一个人的额头，如果是一个小小的子弹，通常他们都会向后扑倒。但如果是用一种子弹，如果这种子弹是以超音速的方式在飞行的话，这个子弹就会穿过他们的额头，并且造成一个真空。子弹穿过额头，使得这个人面浮于前，扑倒于地。也就是说，要挣出一块石头，以一个够高的速度挣出一块石头，达到超音速，而且让这个巨人面浮于地，对人类来讲是不可能的。但既然这样的事情发生了，就表示大卫以他的信心跑向敌人。当他挣出这块石头的时候，神的能力就在这块石头上，使他以超音速的速度飞行。神把大卫给出的信心放大，在石头上击打这个巨人，像一个子弹一样，这个巨人就面伏于地。你做你应该做的，神会把你做的事情把它放大，不论需要放大多少，让任务能够完成。门徒们，五饼二鱼神迹站出来，给出去，丰盛有余。最后一件事，耶稣有几千个人跟随着他们，马太福音14章13至21节，他们到耶稣面前来，跟耶稣说，把他们散开，他们饥饿了，他们贫乏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你去喂饱他们。耶稣没有说，我会把他们喂饱，他说，你去做。这是一个测试，门徒失败了。门徒说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我们有的只有这么一点点，我们自己吃都不够。耶稣认识到，好吧，把你们所有的带到我这边来。他祝福这些东西，只有一点点的鱼和面包，他们拿回去。如果你读这个故事，耶稣祝福的时候，他们拿回去的时候还没有增加，直到门徒拿去分给众人，篮子里的食物就没有发完，没有空缺。每次他们伸进去，他们拿最后一条鱼的时候，每次他们伸进去，他们拿最后一个面包的时候，然后再一次的又有一条鱼和一个饼出现了，他们就拿出来，他们继续这样做。耶稣使用门徒给他的东西，神并不是让东西无中生有，他是把门徒所有的拿来，并且增加。你拥有什么并不重要，很少的量对神来讲都是足够可以使他增加的。神所要的是永不放弃的心。你所要做的就是站出来，把你所有的给出去。如果不够的话，神会让它增加，在他用尽之前。你说，我真的没有能力，那也没关系，神会使能力增加，满足人们的需求。我不知道有没有足够的信心。如果你重生的话，你就有从神来的信心，并不是小部分的信心，而是从神来的信心。要记住的事情是，不管你的信心有多大都不重要，因为耶稣说，像一粒芥菜种一样小的信心，就是那百种之中最小的种子。如果你有这样小的一个信心的话，你仍然可以对山说话，山也必定听从你，栽到海里。马太福音17章20节。所以你并不会有小信的问题，你只要有一点点的信心就够了。 但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却听不到一样的说法。圣经说，如果你有很小很小的信心，你仍然可以对很大的山说话，山就会遵从。但教会都是说相反的话。教会一般都会说，如果你有很大很大的信心的话，你就可以对一个很小很小的癌症肿瘤说话，这个癌症肿瘤就会消失。但我告诉你，神并不在乎有多少，神并不是在看很大的信心，因为伟大的信心并不是在说信心到底有多少。神并不是真的在乎你的信心有多少。如果神说，极少的信心就可以完成他要我完成的事情的话，所以耶稣实际上并不是在乎信心量的大小，并不是量的大小重要，而是哪一种信心才是重要的，并不是信心的量，并不是信心有多少重要，而是信心的质是哪一种信心。神所要的那一种信心，是一种永不放弃的信心，是一种不会轻易放弃的信心，是一种紧紧抓住神应许的信心，并且不会放弃这个应许，直到这个应许会成就的信心。明天早上我们会讲更多关于这方面，但注意，任何需要被完成的工作你都可以做，因为你靠着基督凡事都能做，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。因在你里面的能力，你没有任何的借口。阿门。